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那么这几天的话呢，整个市场一直在回调，应该来说从周一周二周三啊，就不是说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二了，这个就几乎就黑色一星期的这个感觉，连续三天时间，其实整个中位数的一个回调大概已经达到了7个点左右啊，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正常一个组合的话，平均在这个里面跌了7个点也算是比较正常，但也有朋友说我跌的比较多，跌了10个点，那也算是比较正常的，因为这一轮的一个回调的力度其实是非常大的。我们也可以通过中证1000啊，也可以观察到在这一轮里面，这根首先就是特别是昨天这一根力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在周一的时候呢，虽然说中证1000是跌了 0.98 一个点啊，但是作为个股中位数的话呢也有 2.5 啊，所以说这个力度都是非常大的。那么走到这里以后的话呢，好处呢是什么呢，它整体杀跌过后啊，第一个杀跌下来的时候它是带量的这个，然后之后呢杀跌过后呢，逐渐的在这个点上它的量呢慢慢的萎缩了啊，这个是一个好现象，就是说先跌下来它一定第一步一定要是要带量的，然后之后的话呢慢慢的量能开始萎缩，代表抛压逐渐接近，接近过后呢这个市场呢就比较容易形成一个反弹。那么我们之前讲说原来预计啊，正常来说像年初的这个就是过了年以后的这轮反弹，原先的我们预计的路径应该是到3月5号，就明天是惊蛰嘛，刚好出现一个高点，就在3月5号左右出现高点，但是由于这一次的一个黑天鹅的一个事件，导致说这个3月5号就是明天啊就变成了一个低点了啊，所以说变成低点以后呢，它的一个节奏啊会出现一个变化，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会出来一个反弹，因为这一根就这个 4197.23 它带量，虽然说是阴量，但是呢不得不说啊，它的量能是比较大的，这个也就意味着说之后听好啊，之后有可能，我们只是说有可能上证指数还有希望拐上去，拐到这个至少这个阴线的一半，还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并不是说它直接会在这个地方崩溃向下走，它还有拐上去一把的这个可能性。但是由于再往上拐了以后呢，我们慢慢的越是临近四月份，越是要去考虑到就是现在整个市场是否说已经在逐渐走出这个大四浪的这个可能性啊，所以说包括说小票啊都也是一样的，因为这里两波上去明显是有一个量价的一个背离和一个指标背离，双背离，然后死叉，现在目前为止仅仅只差说一个确认了，因为这里是一个结构大嘛，这里是20日线这个不算完全确认，确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60日线的一个确认，如果跌破60日线就确认，所以说要注意在这里继续在，如果说它能在这个点上去做一个反弹，反弹是缩量的话，那不要太怀疑，这个点是不大容易上去的。走到这里以后呢，我们画一下啊，走到这里灵魂画手给你画出来，跑到这里以后呢，哎，到这里它都特别容易把这个点就这一根线给打破啊，如果打破的话呢，哎，那这个东西就特别特别糟糕了啊，就很难受的一个状况了，所以要注意这么个点，就这里理论上还有可能还会有一次这个让你这个反弹的一个机会，然后反弹以后的话呢，我还是这个观点，就如果说市场进入大四浪，那么你自己的一个持仓呢需要有两个变化，第一个我还是提醒一下，就如果说你是带杠杆的，杠杆一定是去掉的，大四浪里面一定不要带着杠杆，不然你压力资金的话会很难受，虽然五浪它会涨回来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中途你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了以后，你容易把这个仓位砍到最低点去，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作为满仓党来说，那你喜欢满仓的这个没有问题的，那依旧是你可以去调整结构，就你的结构的一部分呢可以切去什么呢，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啊，当然这个不是推荐啊，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不是推荐，比如说可以切去，比如说像红利低波 ETF， 为什么选低波呢，低波它有好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持仓，它持仓呢其实是比较分散的，有很多朋友可能说看到它的持仓以后说啊，这个东西的持仓，哎，这持仓不出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持仓，就是它其实持仓是非常分散的，就是你就前十大的一个持仓其实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说占比特别的多啊，所以说他手里其实拿了一篮子的一个地波啊，所以就是这种半死不活的股票，平时我们连看都不会去看一眼的这种半死不活的好处呢是特别明显的，就是这个类型的一个股票的话它波动比较小，所以说然后呢有一部分的很多大型国企呢也比较多，所以分红啊各方面啊都还可以，所以在这个未来如果真要出四浪，那还 那这个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整体的一个结构啊，就是你至少要去切，大概至少在目前为止至少在 30% 左右，慢慢的往这个方向啊，不一定一定是选这个，你可以往这个方向，你说我就看中其中某一个标的啊，也都可以切 30% 去过去，其他的话呢继续做，因为后面的话呢科技有可能会有反弹的，因为这一波杀其实杀的挺重的。然后之后的话呢，随着原油，现在原油还在80以上，对不对？好，如果说它持续时间越长，你这个比例就要往这边移，逐渐往这边移，逐渐往这边移，就比例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然后去抵御这个风险。那么这个是就是满仓党的这个做法，就如果你有期货的话，那可以通过股指期货去做对冲啊，这个也可以，但一般来说普通股民可能没有这种手段。然后如果说不是满仓党的话，那注意量，我们观察一个东西，就是到后面如果这轮反弹过后，那么后面就是盯这个成交量，如果成交量的话在 2.5 万亿以下的话，你短线直接收手，就不用去管，也不要去看哪个东西在涨。因为比如说你看，哦，这里不是还要涨的吗，对吧？哎，你看我不选这个跌的，我选这个涨的，这个思路的话呢，只能说万中无一吧，就是也许你是那个幸运儿，但是大部分人有可能你选的时候选到了跌的，那就运气就特别的不好啊。所以说这个在胜率低的时候，就是在外面说风浪越大鱼越贵嘛，虽然话是这么说，但风浪越大为什么鱼越贵啊？因为有很多人出去捕鱼了，最后被淹死了，所以说回来的人少，所以那个鱼会贵。那你希望你是带回鱼的那个呢，还是被淹死的那个呢？不愿意吧，是吧？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做短线超短线的，在之后的话呢仅仅只能打打游击战，你可以选择一种偏熊市模式，但现在是牛市啊，现在是牛市，就你可以选择熊市模式去做，熊市模式就打游击，行就行，打得赢就打得赢，打不赢我就撤，实在不行我也该割掉就割掉，就这个动作依旧要做，它和牛市的这种价投的一个方式是有所差别的。因为这个四浪的时间呢，它会持续一段时间，它不会很短暂啊，它持续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够重新重回一个涨势啊，重回涨势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配合，就前面我们讲，现在比如说美伊冲突过后啊，这个美国可能也会遭到一定的一个冲击，而我们现在中国呢，过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讲 PMI 的一个数据，当然这个 PMI 数据我们说啊，我们讲美国的 PMI 的数据啊，我们改一改，我们说的是美国的 PMI 数据，也方便我们说话。然后我们通过 PMI 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其实双方的话呢都在等一个大招，有可能对面这个大洋对岸他们也会到那个时候也会出一个大招，就顶不住的时候，比如说以前像公共卫生事件出现的时候，最后利率降到零也有出现这种，然后开始印钱也有这样子的啊，到最后真解决不了，只有一条路子，就是印钱可以解决，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解决。然后另外一个呢，对于说这个大洋东岸的呢也是差不多的一个状况，到那个时候那该上的大项目就上，就是只能这样子，没有太好的方法。过一会儿我们通过数据一项一项跟大家细分的跟大家说清楚，大家就应该能够明白了。好，那么对于市场的话呢，大概率明天应该就要反弹了，因为市场跌停板啊大跌的已经不是特别的多了。然后作为板块来说的话呢，今天这个油气类板块啊，现在第一个是像供气供热啊，然后包括说这个在这两天特别牛气的一个石油板块，包括石油板块啊，今天是一个回调的，你看一半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分化，然后有一些还是能涨啊，但是有一些呢开始逐渐涨不动了。到明天的话呢，这个板块呢出了这个是个吊颈线啊，吊颈线吊着脖子啊，这个脚在这里，这个脖子吊在上面，吊颈线的话呢，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所以说之后短线要注意，这里可能又要出现明显的一个调整的，就是明天注意这个油气类的可能调整。然后今天的话呢，半导体是有一个小幅的一个反弹的，我们看就是，然后并且呢在这里今天跌的不是很多，给出了个假阳线，跌了负的 0.11% 假阳线。然后之后的话呢，如果缩量的多的话，它还会去往这个20日线去靠，因为这20日线正在拐过来，它这里还有点反弹的空间，它有可能会往这个地方向上去做一个反弹的一个动作的。那么之后的话呢，整个行情的零零碎碎的，慢慢的都会进入到一个反弹的一个节奏当中。那反弹过后呢，然后陆陆续续，如果看油价掉下去了，那么我们继续去看多成长，如果油价不掉下去，那么我们就要偏向于说去偏防守。那么更多的一个呢，我还是说其实除了说地缘政治这样子的一个就 就是我们说一个宏观的一个叙事，然后包括说一个很宏大的一个叙事，比如说伊朗把美国给拖死了，像这种状况，这也是有的，但这是一个滑坡谬误，就是一个事情，就是滑坡，就是我们一个坏的一个事情，我会把它因为这个坏的，所以导致了什么，因为什么东西最后导致了什么，然后最终的话导致了一个特别特别糟糕的一个大事情。那这个呢是一个滑坡谬误，实际情况下呢有很多呢是不容易发生的，但是呢我们自己心里也要有个底，就如果说时间拖得很长，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早上直播跟大家讲过，关键的一个点就是第一个，打仗是耗钱的，就美国他现在消耗的钱远远高于说伊朗消耗的钱，因为他现在拦截的导弹消耗了很多，这个东西很贵，然后包括他拦截无人机，这个也消耗很大，也很贵，这个都是烧的钱，就每天每天在不停的在烧钱，包括航母出动一次有多少钱，这个是很贵很贵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要考虑到说，如果说到最后伊朗说跟你鱼死网破了，然后把这个导弹啊、剩下的无人机啊或者其他的像周边的一些国家，甚至一些比如说淡水净化的一些厂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去把他们炸掉的话，那整个这个中东地方会陷入到严重的混乱，不单是这么一个海峡的一个事情。好，那最后形成的一个就是说，那边中东那边开始那些产油国就挣不到钱了，对吧？挣不到钱了以后，因为他们是相当于是美国 AI 企业的金主爸爸，就那些 AI 企业说我要融资，就问这些这个卖油佬去要钱的。那现在的话融不到钱了怎么办？那就完蛋了。这个时候，那这个大鬼故事就出来了，不是小鬼故事，就超大的鬼故事。但这个故事会不会最终会不会形成呢？那这个是一个就最糟糕的一个推演。我们已经把最糟糕的底线跟大家说了。那出现，那就代表说美国的所有的股市里面，股市就一些大型的科技股，所谓的 AI 的这种翘楚全部一塌糊涂，全部会跌的家里都不认识，因为没钱了嘛。你现在还有资本开支，没有资本开支你就要回归到现实了，回归到现实的话，那你的故事怎么讲了？没法讲了，对不对？那当然这个是不大容易发生的，就只能说极端状况下才有可能去发生啊。我们也要相信说他们也有这个能力啊，美国能够贵为说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他应该有这个能力去处理这个事情啊，不至于说把这个事情搞得这么的杂啊，应该没有那么的糟糕啊。好，那这个大概宏观的东西跟大家讲一讲以后，然后我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一次的 PMI。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 PMI 啊，当然我们说这个 PMI 呢是美国的 PMI 啊，这个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虽然这里显示的是中文，但是呢这个是美国的 PMI。好，这样方便我们说话。然后我们去看这个 PMI 的一个状况，不管它是哪个国家的，也许说是月球上的每个国家的，但是我们仔细去看几个点，就是说之前的话呢我们是有一度啊，就说比如说像2025年的这个12月份，就去年12月份的时候，你会看到 PMI 的话是站在了荣枯线之上，就我们当时认为说它其实是有盈利底的一个苗头的，但是在这个两个月呢，它其实是个超预期的一个回落，就 49.3 49，也就代表说目前的一个生产状况不是特别的好啊，这里我们看到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说甩锅，说因为这个月球上的这个国家啊，他们有一个节日叫春节，它有可能说会把这个春节的一个因素归结到里面，所以说呢就特别的差，那也可以这么说啊，我们也接受这一点，完全是可以。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说现在目前为止呢，整体的制造业或者说非制造业呢，都是处于在一个弱复苏的这么一个状态下，那实际情况下呢我们去看几个点啊，就能够知道它是不是在弱复苏。首先就如果要复苏呢，首先它一定是在荣枯线之上的。但现在我们出现的情况是什么，你去看生产这一列。生产这一列 ,11,12,1 月份是 50,51.7,50.6。就之前的话呢，其实生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就其实一直没有进入到一个特别明确的这种，就是说我要非常猛烈的去去库存，没有说做这种事情。因为生产它是不停的，但是在这个二月份的时候呢，生产开始转负了，因为50以下就是负数嘛，对吧？那就比上个月更糟一点。那生产开始变成 49.6 了，这个时候你再去看它的产生品的库存 47,48,48,45， 产生品库存是出现猛烈的下滑的，那这个就代表怎么样子呢？这个代表说现在它正在猛烈的去库存，就连生产都已经开始说逐渐的去收缩了，就是我慢慢就生产也不要生产那么多了，然后库存呢是消耗的是更快，就库存消耗的更快，然后并且由于说这是一个环比，所以说你会发现是11月份到2月份整个这一段时间它的库存是逐渐逐渐持续的一直在下滑的啊，并不是在补库存，所以说这里呢 我们过一会儿再聊到说原就是这个主要原材料的购进价格，你就能知道就现在整个这一轮里面是怎么回事啊。听我跟大家分析清楚。好，这样子你就知道通过生产和这个库存，你就知道现在是一个去库存的一个阶段。但是呢这里又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原材料购进价格，其实我们看到11月12月1月就53、53、56、54.8 代表说这个价格是持续的不停的在上涨的。那我们经常说的哎，这个是因为你一定能看到有些报告说啊，这个是因为反内卷的一个结果，然后反内卷的卓有成效。嗯，你要让我这么说我也可以这么说，但我相信大家一定不愿意听到我这么去说，对吧？不然大家也不会来看我的节目了，是不是？那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如果说反内卷卓有成效，那么它这个里面的涨幅，就是出厂价格的一个涨幅，应该会有更加明显的表现，没错吧？对吧？因为反内卷说大家不再卖低价了，可以卖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价格，但是你去看出厂价格 48、48、50、50 对吧 ?50.6、50.6 也就代表出厂价格呢是有微幅的增加，没错吧？这里是微幅的增加，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原材料购进价格是急速的上升，这个也就代表什么呢？随着原材料急速上升以后，出厂的价格它是会有增加，但是增加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也就是说卖不大动，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去看价差，就出厂价减去原材料购进价格是负的 4.2， 而且这个负的状态是一直存在，而且这个状态是在拉大，因为这是一个环比，所以说它的状态是越拉越大越拉越大，你会发现就是慢慢的就是上游的价格是越来越高，然后逐渐去挤压这个中游和下游，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啊。这个现象也并不是特别的佳。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比如说进口，就是我们一个出口现在的新订单是 48.6， 那么这个是又掉到荣枯线以下了，然后并且下滑速度比较快。出口订单的话呢，反正现在这个状态呢，我们也可以用个名词，就是叫结构性优化吧。47、49、47、45，那这个是一个月不如一个月啊。到这里，那么它是在可能是在做一个结构性的优化啊。这是它怎么说呢？反正现在实际就是订单也少了，然后工厂呢有些也不干了，也没接不到出口订单。当然这件事情不单说是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事情，更多的就是说因为大部分它还是因为有巨大的一个贸易顺差，所以说呢这个更多的是展现出来是一个全球现在的一个情况，就全球现在是偏向于这种偏衰退的这种状态。就这里我们也可以通过进口和出口两者你可以同时可以得到，然后偏衰退的状态的同时你还看到这个上游的原材料在疯狂的涨价啊，这个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一个组合，也是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这一轮里面为什么我们不大会在说非复苏期或者非过热期去做这个大宗商品的这种说哎这个涨价了那个涨价了然后去做这个，为什么？因为整个逻辑是非常不顺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在猛烈的去库存，就是没有生意，在去库存的过程当中，然后你上游原材料在飙升，这个是吸血哦。就你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点哦，比如说大型企业 51.5， 小型企业 44.8， 这个是真的是冰火两重天。为什么？小型企业本来 49、48、47、44.8， 也就代表它的一个状态是快速的急剧的变糟，对不对？这急剧的变糟，中型企业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大型企业却慢慢的逐渐的随着这个原材料的购进价格，就是原材料的价格上游价格的上升，大型企业逐渐的开始走到了荣枯线之上，因为它已经连续三个月在荣枯线之上了。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代表说在目前为止，就是大部分的这种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上游的一些企业大部分都是就是你明白的，就是包括能源啊原材料啊他们是垄断的啊，所以说这种通胀叫什么呢？叫输入性通胀，就是因为定价权不在自己手里，铁矿石的定价权在你手里吗？不在你手里，对吧？然后原油的定价权在你手里吗？也不在你手里，是吧？然后包括甚至包括是铜，包括说铝，这些定价权也不是在你完全在你手里的。好，所以说因为你没有说国际大宗定价，真正有定价权大概只有稀土，这个是有点定价权的，其他都是没有定价权的。没有定价权的东西在上涨，那么就是代表全球的这个原材料大家都在上涨，上涨的同时，那么因为上游是垄断的，所以说它吃了这波红利， 你就看到了这个大型企业的这个 51.5 是哪里来的，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复苏，这边的话是崩溃，崩溃的原因是因为被挤压掉了，你看到吧，这边的利润被挤压掉了，因为出厂价格涨根本涨不了那么多，但是呢原材料购进价格很高，但这里大型企业它也有原材料啊，对吧，我就是卖矿石的，那我岂不是发财了，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大型企业就特别好，小型企业日子是特别特别难过，然后呢从业人员的话是逐渐逐渐的减少，也就代表这个里面，因为小型企业，不要小看小型企业啊，小型企业的话是负担了这个地方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就业，也就是说如果小型企业这种状态，那你说什么稳就业了什么的，就纯不理解，就是不知道通过何种方式可以去做到这个稳就业，所以说通过这一点大致你分析下来，其实它和反内卷有关系吗？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就是一个纯纯的一个输入性通胀，这是一个输入性通胀导致的上游挤压下游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是比较差的，就是我们说是比较糟糕的，并且这个状态的话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看2026年的2月份啊，就红色的框，就是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比1月份来的糟糕一点啊，比往年的2月份也要来的，总体来说都要来的糟糕一点。其实唯独好一点的呢是生产经营的一个活动预期 53.2, 这个预期啊大家一直是非常好，感觉呢这个预期一直非常高涨，对吧，它一直在往上涨的，但是如果说真要说比的话，也可以按照这个13到19年的同期的均值之差，你可以看一下比同期其实也要来的差很多。就是当也许说到13年到19年的时候呢，你会问一下，哎，这个未来感觉怎么样，哎，挺有信心的，很不错。那现在的话呢，对未来感觉怎么样，嗯，还行，我觉得还行。那还行你也不能说不好吧，对吧，它是好，但是你要比以前差值其实是非常大的啊，还是非常大的，即便是说如此高涨的信心，就如此说对于未来的这种就是增长的这种坚定的这种理念和信心啊，但是也比以前来的弱一点啊，这个是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一点。所以说这张表格其实你看完以后呢，就是你就知道了，这一次的其实输入性通胀是本次的这种就是 PMI 变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推手，这个和国内的一个就是和这个地方的一个反内卷是没有任何那么一点点关系的。然后另外一个没有办法把成本转嫁到下游，所以说会进一步去挤压这个利润，那么这个也能够解释说为什么说在这一轮说牛市当中啊，我们其实去看板块啊，如果大家统计一下，给大家统计一下，这个是2024年的1月1日到现在大概就是3月4大概两年左右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变化。那么当然牛市肯定是牛市啊，大家都涨的，但是这里面呢确实也混进去了一些就是理论上平时不应该在牛市里面出现的一些东西，和一些本来应该在牛市里面表现比较好的一些板块啊，却表现不好。在哪里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石油，那这个是短期之内这里上来，这个呢不应该是在牛市里面表现非常好的板块。另外一个最不应该表现好的是什么，排到第12位，银行有 60% 的一个涨幅，就14年的1月1日到3月4日银行的表现依旧是非常的不错的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偏熊股的熊市的板块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它背后反映的东西呢，不是都说是牛市熊市，而是背后反映的是整个一个经济的一个状况，就是如果说经济偏弱的情况下，那么就会有说一些资金啊，它会进行一些防御性的一些配置，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板块以长时间来统计来说它并不是很弱的啊，它还是偏强的一个板块，这个是和它是一个非常割裂的这种牛市，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说哎呀红利有的时候也在涨或者也在涨，其实背后其实就代表说为什么红利能涨，就是你没有特别好的这种成长性的一个板块，其中唯独好一点就这个通信设备，然后和半导体元器件，这个是和什么相关呢，这个是和 AI 链相关，就是因为美国那边资本开支比较大，那说人话就是说美国要问中国采购大量的光模块和这个电路板，类似电源，类似这种，然后包括各种的一些电器的一些元器件来组装他们的一个数据中心，所以说你这边生意很好，能明白吧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就是它要整个牛市要走成这种全面牛的话，它一定是在下面，你会发现这轮牛市当中14年1月1日起啊，就是说其实按照牛市波浪来说的话，低点的话你完全可以算1月份开始算， 这个是对的啊，就是说不是按照什么924过后的那个是大三浪的起点，这个是基本上是一浪的起点。然后在这里有一些东西是偏弱的，就是比如说像证券，证券在这一轮里面表现是非常弱的，只有 22.65， 一般来说证券会排在前列，56个板块至少应该排在前20，而不应该掉到很后面，掉到第38位，几乎就是没有怎么大涨。然后其他的还有一些的就是包括整个消费类，甚至说消费类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是绿的，然后包括医药啊、食品饮料啊什么，这个和绿的也没差别了，他们和房地产有一些甚至比医药比房地产还要惨，还要来得更惨一点。然后其他的一些就是包括纺织服饰啊、传媒娱乐啊、商业连锁啊这些软件服务啊，表现也都不是特别好，这个下半区表现都不是特别好。你就知道就是说通过这张表格你应该非常能够非常明显的去了解到这一点，然后也同时能了解到一点为什么有色能排到这么高，不是说这些行业这些公司景气了，纯粹是因为挤压了这个下游的一个需求，那么继续往下面去挤压的话呢，那么它需求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差，那么之后你东西也出不去了以后呢，那最后有可能说那要么就是你维持一个高价格，但你看他们也在去库存，库存也不是很多，那最后可能说又会进入到一个降价的一个过程，那这些东西又容易跌回去。所以这个是说就特别是全球如果说慢慢的它要去陷入到一个衰退，特别是美国，比如说这次它不打这个仗其实还好啊，这次的我觉得川普是失策的，这个仗不应该打，那如果说打仗拖的时间长了，真把美国说往衰退地方去拖的话，那么所有原来输入性通胀的东西会彻底会扭转过来，你就所有的周期类产品全部会跌回去，就原来的话是因为说啊美元这个去美元化所以上来的这些东西，因为它这个不是由这个国内去主导的，这个是由海外主导，他们有定价权，然后之后这些东西又全部会跌回去，因为到最后你会发现没人要，不是说我卖的贵了我有然后就行，因为这个矿你这边有别人也有他也有他也有，到最后大家都没饭吃了，那就降价，不是说大家就能够去稳住这个价格，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垄断这个矿，除非说比如说像中国比如说稀土对吧，第一个中国有矿啊，第二个的话呢加工啊整个链路都在我们手里，那这个垄断的时候你还能说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价格，其他的话有一些不是垄断的没有办法去维持高价格的，到最后都非常容易掉回来，所以类似周期类的在后面一定要注意，就这一次原油的冲击时间一长，这种东西特别容易跌回去，就它的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千万不要看着这个涨价啊那个涨价以后呢都是会往上面去了，甚至说这一轮就如果说以输入纯输入性通胀把 PPI 推到零以上的话，都不会去引起任何的这个需求侧的一个反弹，反而会挤压整个需求侧，使得说状态变得更糟糕，会变成这样子啊。所以这里我跟大家就是讲讲这个现实啊，这个是现实，你要去明白这一点。但是很多人说那这个东西是不是牛市又不存在了，也不是，为什么呢？因为牛市呢一般在经济差的时候它会存在，经济真的说你看到这些数据啊特别好特别好的时候，牛市就结束了，或者说等到经济开始拐头正式的开始拐头向上以后，大概就最多持续个半年到一年左右也就差不多了，也就牛市结束了。现在的话呢因为经济差，所以说呢市场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融资的一个需求，也需要这种产业转型的一个需求，也需要产业升级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呢现在牛市呢它还会继续存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等到经济好起来呢，这个牛市呢就不存在了，因为为什么经济好起来谁要你的在这边赌博，快点给我去工作对吧，你赶紧去干活，这个才是最主要的，你这么多资金都在这个躺在这个市场当中干嘛呢，赌来赌去的对吧，你投入到实际脱实不要脱实向虚啊，就要脱虚向实，要把这个资金啊要落到实处啊，到最后你就发现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说以这个13到15年啊整个这一轮牛市去参考的话，真正他们经济好的点在哪里呢？真正经济好的点是在2026年的2月份过后，你就发现到这个点上经济正式是好起来了。那么这里是戳破的一个泡沫啊，就是说那么到26年的2月份过后经济好起来以后，你就发现这个行情啊其实是比较糟糕的，就是我们也可以比如说我们看中证1000啊，因为这一轮是涨得太过了，你可以把这个剔掉，其实可以不看，就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擦掉不看，没有，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它趋势其实走的是这个，有的就涨得过高以后，你看它趋势涨的是这个， 没错吧，对吧，这个是它的上涨中枢，这个你可以不用看，就涨得多的都要吐掉的，然后等走到这里以后，你发现经济好了以后，你看后面就跌了，这个就是16年的下半年，下半年一直到18年的年底的一个状况，是这种状况。所以说你就明白了，就经济好起来呢，这股市不会好了，等到经济不好的时候呢，其实股市才会好啊。所以说现在呢也是属于经济偏弱的这种时候。当然了，我们也要回过头来说啊，我们回到我们自己本身这个国内来说，现在我们呢这个受到了季节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 PMI 呢出现了这个一个就是这种结构性的一个变化啊。但是的话呢，我目前为止整个出口的话呢还是充满韧性的，然后并且的话呢这个复苏呢，我们整个国内呢处于一个弱复苏的一个状况，然后并且的话呢通过就业各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亮点，就是说这个亮点会像这个大型企业呢已经开始复苏了 51.5 之后呢，小型企业呢大概率也会复苏啊，你就信这句话吧。好，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宏观的一个解读呢也跟大家稍微说了一下子。那么现在的话呢，后面呢我们就等说这个市场进行一个反弹，然后慢慢的呢整体策略上面的话呢要更加的逐渐的慢慢的趋向于保守，因为这个四浪过了以后呢，后面还能够放开手脚干，还有最后一个五浪啊，就是说我们等说我们这边放大招啊，就等我们这边的大招或者等美国那边的大招，双方的大招出来以后，那么这个五浪呢特就会推得比较厉害，而且五浪的终点呢大概率应该是在4550左右啊。所以说现在呢拳头缩回去是为了更有力的打出去，所以现在呢有点回调也是给大家一个体验，你有很多人没有体验过说牛市当中的下跌是没有体验过，那现在你体验过了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力度啊各方面啊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不管说有的是涨过了没涨过，说没涨过我也跌，那也正常，就你说这前两天没跌今天补跌也正常，就是这个就是牛市里面回调的一个特征，就是这种就比较无厘头比较情绪化啊。那么好，那等到现在等到最后啊，说你说什么时候等到熊市了叫一声啊，现在还没到，现在还不急啊，现在还不急。好了，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